里是早晨的下午啊，呀，啊，让我把我的血康的。好，还有大概三四个礼拜哈，我们就是我们的复活节了。那所以我想在复活节之前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啊，发生了几个小故事，其实跟你我都有关系。这三个人呢，发生的小故事集中在这三个人身上，一个就是大盗巴拉巴。还有一个是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个犯人，这个两个人可能我们多半都熟悉，也都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还有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的，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不过没关系，让我们一起来透过圣经的章节来再一次的认识这些人。首先我们就看，就在主耶稣被钉的那天出现的第一个故事当中的主人物就是这个大盗巴拉巴。我们看那个经文怎么说，第27章那里说，巡抚有一个常例，每个节期随众人所要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波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后面当然经过很多人的叫嚣鼓噪暴闹，那最后比拉多就说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叫说他们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谁呢？当然这里说他是一个出名的囚犯。其实圣经里面有更多其他地方写，他其实是一个所谓我们今天讲的革命党的一个分子，是一个头头。那他是一个主张要抗拒这个所谓罗马帝国的统治的一个人。他甚至主张说犹大应该要重新复国的。那可是他用的方法是非常坏的方法。那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内都有记载，他在城里作乱杀人。其实不管是2000年以前，甚至说今天，如果有人犯下这样的罪，想要讲好听说独立，可是呢他用的方式是作乱杀人，那这样的人在今天来说恐怕也是唯一的死罪。可是居然这些众百姓们居然是要求他们要释放巴拉巴，而不是那位什么坏事都没有做的耶稣呢？这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接下去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接下来比拉多说的这样子，那称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要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下面有些记载我就不说了。比拉多起手说这归你们吧等等之类的。最后比拉多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就交给人去钉十字架。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个巴拉巴，我想可能用一些说故事的方法来形容这个巴拉巴那天早上很特别的感觉。当那天早晨比拉波做了决定以后，当然他就派人去监里把比拉多把巴拉巴叫出来。巴拉巴心里一想说，哎呀，日子到了，总是吧恐怕今天就是我结束生命的时候。可是没想到居然他们就放了他了。他以为我的死期到了，可是居然没想到他可以这样子大摇大摆的从监狱里面就走出来了。他走出监狱，走上了街道，他发觉 街道似乎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然后呢，可是远方好像城外很喧闹的样子，他就赶快把出来来迎接他的这个他的兄弟们叫来说，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我会被释放呢？然后城里人都到哪去呢？他的弟兄们就跟他解释说，哎呀，老大，你今天运气真好，哎，刚才有一个人，有一个替死鬼叫耶稣的，他替你死了，你被释放了。哇，他说真好，我以为今天就是我这个作乱杀人的人今天该我死的时候，没想到居然有人叫耶稣的人来替我死了。哇，我运气真好。这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慢慢就在多问了一下这个耶稣的状况，到底刚才发了生些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个整个情况是这么的逆转？一个听起来好像没做什么坏事的人，比拉多都说他做了什么坏事呢？没有啊，为什么会把他要把他拉去钉十字架，而把我这个杀人无数的强盗释放呢？他慢慢就想起来，好像在他跑来跑去的时候，他听过耶稣的名字。呀，没错，他听说耶稣是个完全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又想起来，他总是到处去循循善诱那些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他总是安慰鼓励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他也医治病人，行了许多的神迹，他走遍各方行善事，也供应一切需要的人。他可以给5000个人吃饱，给7000个人吃饱。哇，他到处行神迹，手一伸，那个病人就好了。这么样的一个好人，为什么他们要去把他钉死呢？巴拉巴也想说，我是一个走江湖，我是杀人的人，可是我也讲义气的，我想我得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以巴拉巴也随着众人就往城外走，他远远地站在山脚下，他看着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想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么他更奇怪，就是在一路上他还听说，当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27章那里记载，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说，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话都不说，以至于巡抚都甚觉稀奇。不但是巡抚觉得稀奇，连巴拉巴都觉得稀奇。在他认为在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他明明可以为自己辩解，他就说，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啊，你为什么要把我钉十字架呢？我相信他很容易找到很多他帮助过的人来为他做见证。耶稣没做什么坏事啊，他医治我，他帮助我，他叫我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人有什么问题呢？没有，耶稣没有做这件事情。他马上他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行一些神迹来证明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他也没做，他只是默默的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愿意替我死呢？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巴拉巴就在山脚底下那里不断的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耶稣，他为什么甘心替我死？这个，哎，对不起，怎么跑掉了？这个第一个由主耶稣代死的死囚巴拉巴，成为第一个由耶稣代死的人，在整个我们读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医治了许多人，可是呢，这个巴拉巴是一个由主耶稣代死的人。那他后来在历史上有很多追踪这个巴拉巴的神学家们，就发现这个巴拉巴他不再做作乱杀人的这个强盗，他不但收刀入鞘，他还成为第一个在小亚细亚一带传福音的宣教士，他努力地活出他为我死，我为他而活的美好见证。这个巴拉巴到底是谁呢？有历史学家、神学家说，他的爸爸，这个巴拉巴的爸爸可能是一个祭司，所以在比拉多审判的时候，这个祭司能够鼓动所有他的同伴们去在比拉多面前吵闹着说要定死耶稣基督，释放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什么特殊重要的人士吗？除了他爸爸是个祭司之外，好像也说不出来他有什么了不起。那唯一说他最了不起的是最重要最大的叙述，就是他是一个行乱杀人的一个革命党人士。他是皇亲贵族吗？当然不是，没有人说他是一个什么皇亲贵族。他是耶稣的好朋友吗？所以耶稣愿意为他死吗？也不是，都不是。其实这个巴拉巴就是你和我。我们虽然没有犯下作乱杀人的罪，可是呢，我们都有罪，而主耶稣基督他甘愿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巴拉巴其实就是你也是我。所以呢，我们应当常常的思想，不是只有巴拉巴有主耶稣代死，而是你和我都是一样。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来见证神，来服侍神，来荣耀他们。就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体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巴拉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下面我们看一个说我们大概都很熟悉的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旁边的一个犯人。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旁边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就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请大家注意我打红字的部分。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3章的一段经文。有人说，这个被在十字架上被主耶稣拯救的这个犯人，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呢？他怎么会在十字架上面说了这么多好听的话呢？所以他就得救了。有人说他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他也知道耶稣也马上要跟他一样都要死了，所以他也讲一些好听的话，好像那个所谓的良心发现吧。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你就知道他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斥责罪。当他的同伴另外一个犯人在那里还讥诮耶稣的时候，他就责备他，他说：难道你还不怕吗？你马上就要死了，你还不怕吗？他责备那个另外那个犯人，他敬畏上帝，他说：你还不怕神吗？他知道神是需要敬畏的。他甚至承认罪，他说：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当受的。这表示他认罪的，他不是不认罪的，他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他今天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是应该的。他更认知耶稣是完全的。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更重要的，他承认耶稣是上帝，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若不是神，若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怎么能德国降临呢？所以他承认耶稣是神。最后他求赦免，请你纪念我。所以当他做出来这些行动，说出这些话语的时候呢，他就成了一个什么？对不起，他成了第一个因着主耶稣基督应许进入天国乐园的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的，我们都要明白。第一个，我们要斥责罪，当罪临到我们的时候，当罪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斥责罪。就好像主耶稣他30岁要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接受了魔鬼的3个试探，他都说：魔鬼退我后面去吧，你不要来试探我。他斥责罪，他敬畏上帝，他承认这个强盗，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也认知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他更承认耶稣是上帝，他求赦免。这个强盗，有人说他可能就是巴拉巴的这些伙伴。行走江湖的人，有一件事情他们必须要做的好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小说或者一些电视剧，谈到江湖人士，他们比一般人最厉害的一件，除了他有什么武功之外，好吧，他胆子大啊，他杀人不眨眼。他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他必须消息灵通，他知道谁在哪里，谁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什么武功高强的人来了等等之类哈。我小时候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啊，好像总是有很多的这种的形容。 行走江湖必须耳聪目明，所以我相信他今天能够说出这些话，一定他在行走江湖的时候，他也一定听过耶稣的名字，所以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好人。他耶稣行走四方，行神迹，教训众人，医治百姓，所以他想，这样的人怎么会挂在这里呢？这挂在中间这个人，本来应该是我们的老大巴拉巴，怎么今天是这个什么事坏事都没有做过的耶稣挂在这个我们当中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听到耶稣遍体鳞伤时说的那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他深深的被感动，他说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在被打得遍体鳞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兵丁羞辱的时候，他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这句话深深了打动了挂在他旁边的这个强盗，他彻底的认罪了，他彻底的改变他自己，他不知道能不能，不过他说，若是能够，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也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十三节还补一句，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强盗挂在耶稣旁边的这个强盗，他亲眼听到了，亲耳听到了耶稣口中所说这么一句震撼人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他想起来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行过多少的好事情，他认耶稣为主，这个强盗他就这么做，因此主耶稣就应许他，今夜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这是第一个因着主耶稣基督应许的救恩进入天国乐园的人。我们或许不是第一个，但是只要我们也愿意这么做，我们也必然有一天随着主耶稣基督进入天国乐园。感谢赞美神，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一个这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古利奈人西门，圣经四福音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可是呢，他是第一个为主背十字架的人。今天我们谈到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天发生了三个小故事，又成就了三个第一。第一个由主耶稣带死的人是巴拉巴，第一个让主耶稣亲口说今日你必与我同在乐园，最后一个我们谈到的是这第一个为主背十字架的人。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记载他，其实就是一句话，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对这个帮着或者替主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个西门，圣经上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记载。这个古利奈人呢，古利奈其实就是在今天的北非，非洲北边， 那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油桥，好像我们旅居国外的我们叫做华侨，对不对？它是个油桥，它在古利奈北非那里做生意，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好，那他是回到耶路撒冷去到，哎，又不见了。对不起啊，我的机器不晓得为什么有时候会跑掉。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呢，那个礼拜，他带着他的孩子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所以他看，哎，城里怎么那么热闹？所以他也跟着去看热闹。哦，有一个叫耶稣的，他要背着自己十字架到山上去被钉死，所以他也凑在人群当中啊，看热闹。结果没想到，怎么那么倒霉，居然被罗马士兵抓出来，要他去，勉强他去，要他去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真是倒霉！这个与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西门，替主耶稣背十字架。说实在，从某些角度来说，不但是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一个极其倒霉的人，莫名其妙被抓出来做这种苦活，那甚至从某些角度来讲，还真的令人悲伤。主耶稣有12个门徒，也有很多叫西门的人。我们看看，他一个同胞手足的弟弟就叫西门。为什么轮到古利奈人西门来背十字架？为什么他自己的弟弟不来替他背呢？还有一个请耶稣坐席的法利赛人西门。这张图大家可以认得出来，他请耶稣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玛利亚来用他的头发替耶稣来洗脚。12徒使徒当中也有一个分锐党的西门，他也是一个所谓分锐党，就类似像巴拉巴这样，他们是主张犹太要复国的，要抗拒罗马帝国的统治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有强烈政治意识，应该也是有非常，怎么讲，有正义感的人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可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西门到哪去了？更可悲的是谁呢？耶稣的大使徒、大弟子。彼得，他的原名叫什么？西门。他到哪去了呢？我们只知道，当耶稣被抓以后，他在院子里三次不认主。这些耶稣最靠近的人，跟随耶稣的人，都到哪去了？怎么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看耶稣已经背不动十字架了，挺身而出说：“夫子，让我来替你背吧。”这些人当然，如果依照圣经的记载，就像彼得一样，其他的门徒一样，当耶稣被抓以后，这些人已经吓得通通跑掉了，躲起来了。他们生怕被耶稣牵连。都躲起来，是不是挺令人觉得悲伤的呢？耶稣在教训门徒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记得那句话，说：“若要跟随我，你们个人都应该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这些人到哪里去？反倒是这个西门，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一路走着，起先满肚子的不高兴、愤怒，觉得倒霉，他心不甘情不愿，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抗拒，慢慢的他跟着耶稣走，他看着耶稣，他一点生气、一点悲伤的表情都没有。他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上哥哥他要被钉死的时候，他的神情居然还是这么的安详。他甚至还去安慰那些在路旁为他哭泣的那些妇女们。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开始想起来，今天这个场景似乎在几天之前他也经历过，可是是不一样的。那时候耶稣骑着小驴去进城的时候，百姓不是夹道欢呼吗？何塞纳，何塞纳，从神那里来的是应当被称颂的。今天同样的情形，众人集中在那个路上看热闹，看的是耶稣背十字架，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他开始也想起来，当他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听到不但有人描述耶稣基督怎么样骑着小驴去进城，他也像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像巴拉巴一样，他听到许多人在那里叙说、述说耶稣行了多少的神迹，帮助了多少人，医治了多少人。他在看着耶稣的时候，他觉得身上的十字架好像不太重啊。他甚至觉得，哎呀，很荣耀哎，我今天可以被抓出来、挑出来吧，被拣选出来，跟主耶稣一起来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一点都不重。如果在耶稣走上哥哥他山的最后一程，我能够尽一点力，太好了。他再一次真正从耶稣的身上，耶稣跟他如此的靠近，他们一起背着这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深深的受到了感动。他的生命，他和他的家人的生命都改变。我说圣经上对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只有这么一段的记载，此后没有人再说。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后来做了些什么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有提到，当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打板讲一些，那里就提到了有一些人，什么人呢？我们帕提亚人、犹太人、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有人说，这些聚集在一处的这些门徒们，包括了这个为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我再看另外一段的记载，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为什么特别提古利奈人？有人说，是不是就是这古利奈人西门和他的家人们，他们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他说：“又问在主啊蒙拣选的卢弗，大家记得卢弗吗？如果你回头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记载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所以这个卢弗的名字出现了，和他的母亲安，所以呢。”保罗特别要问候卢弗和他母亲呢，而且还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你可以想象，可以认知卢弗是保罗一个很重要传福音的同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倒霉，莫名其妙看热闹。被拉出来替主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和他的一家都成为为主传福音的人，真好。他们不但自己的生命得改变蒙拯救，他们也成了主耶稣所喜爱的。下面简单一下介绍我自己，在上面几张照片你看到，这是我当年唱歌剧的照片，我在演唱会、独唱会我指挥，然后后来我成了一个传道人，我在教会讲道，我跟我太太一起在国内做培训短线的工作。其实我是在一个毫无背景的、毫无音乐背景下，成为走上了音乐道路，就是因为我从小在教会参加唱诗班，然后在我14岁的时候被发现我有音乐天赋，从此就走上音乐的道路。说实在，这几十年来，我也经历了许多的困难，是上帝的恩典保护、扶持、引导。从2007年，我全时间服侍上帝，好像我觉得，好像我也背着我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可是，在我所经历的这么多年服侍的经验当中，我所有的困难、重担、挑战，或者失败、跌倒、迷失，主耶稣都知道，他也了解，也帮助我。其实，我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是主耶稣他一直背着我的十字架，不是我背我自己的十字架，是主耶稣一直在背着我的十字架。最后我想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打开你的话筒，我们再把今天最重要的这段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到第6节说，他诚然
担当我们的患难，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审查苦待。
哪知他为我们过半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
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
的鞭子，让我们得医治。
我们
得如羊走迷，个人偏行一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于他身上。
感谢神。今天我们谈到了第一个由主耶稣代死的大盗巴拉巴，他亲身领受了重新得生命的恩典， 他收刀入鞘，改过自新，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宣教士。我们也看到钉在耶稣旁边的犯人，他挂在十字架上，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耶稣为那些嘲笑、羞辱、鞭打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彻底的卸下了他的心防，他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他就随着耶稣进入了天国乐园。那一位，第一位为主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他亲身领悟了与耶稣同行的旅程。在短短的一段路上，耶稣虽然步履蹒跚，满身是伤，他却看到了主耶稣平静安稳的神情，眼里依旧充满了爱。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就带着全家来服侍上帝。今天在你我都还是罪人，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爱我们，为我们死。你就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他，亲近他，跟随他。你是不是也今天也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我愿意更多的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你，来服侍。”下面我想，我要邀请大家一起跟我来唱这首诗歌《深处我心》，这是我自己在家里一面弹一面唱录的啊，希望你们都能听得见啊。如果可以的话哈，我希望应该能听得见，所以啊，你打开话筒不打开话筒都没关系，请你跟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深处我心》。不晓得怎么又跑掉了。对不起，再来一次。Thank you. 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是你的恩典，是你那无比的爱，把我们每一个人从最终拯救出来。谢谢你在今天的主日，再一次让我们透过这三个小人物，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不但为我们死，你不但愿意为我们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更要你欢喜快乐的要带我们进入你那天堂乐园。谢谢主耶稣，何等恩典，何等伟大的爱。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依靠你，顺服你，服侍你，弟兄姐妹也更多的彼此相爱。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自己。谢谢主，因为是你自己拣选了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还给领会。